对，正在出神，没提防乾隆突然间问他话，愣怔了一下才回过神来，急忙回答说：回皇上，当时征集河南、直隶、湖广、山东、江南五省的粮食，让他们各调25万担粮食给安徽。可是前些时呢，只有江南已经如数把粮食调给了淮北，河南呢今年收成持平，请减10万担，已经调入了15万担。山东的粮食调入了安徽，可是安徽布政使窦光鼐拒收，说是粮食的质量太差，这样实际调入淮北的粮食只有40万担左右，明年春天的粮种还没着落呢。奴才只在中书，本当为君分忧，可是……话刚说到这儿，乾隆一摆手把他给打断了，行了，不要往下说了。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乌云，嘴角吊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了。如今人已经饿死了，百姓也都背井离乡沿街乞讨，轻飘飘说那么几句谢罪的客套话又有什么用呢？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，但是却透着威严，四个大臣谁也坐不住了，齐刷刷的跪下去了。就听乾隆又说，朕早就算过账了，水淹6个县，100万饥民，调拨100万担粮食，就算是有一半能到饥民的嘴里，那也是人均50斤，日均8两，勉强可以过冬了。明年春天再赈济一次，夏粮也就接上了，百姓就不至于背井离乡逃荒去了。他突然提高了嗓门，但是朕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官员们置百姓死活于不顾，部和部、省和省、省和部之间至今还在那扯皮。传旨，户部尚书德柱、兵部尚书潘思源着即撤差，就本署降为侍郎，罚俸2年。安徽布政使窦光鼐着革去顶戴，降3级使用，赈灾后再行议处。四位大臣早已惊的是脸色苍白，伏在地上连连磕头。刘墉心里明白，纪云主要的职责是修编四库全书，监管着礼部，赈灾的事儿和他的关系不大，但身为军机大臣也不能卸责。李世尧呢刚刚回京，还没分派差事呢，也不便说话。阿贵除了在军机处掌总之外，还要全力以赴调度西北西南两路军务，再加上尹继善过世，傅恒身染重病，这里里外外已经忙得他头大眼昏了，部务偶然有点缺失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自己还能说说话，于是磕了个头说，请皇上息怒，臣子们玩忽职守有当诛之罪，但据臣所知，窦光鼐一向光明磊落，操守甚好，即使他拒收粮食，期间必有原因呐。再说如今朝廷正在西北西南用兵，户部兵部事繁任重，实在不宜更换新手，求皇上委派一位大臣前往芜湖、江西、清河等地，专办赈粮事宜，并监察河防漕运，确保明年漕运畅通，不然的话明年开春汛期来临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阿贵到这会儿也清醒过来了，急忙西行几步说，皇上，刚才在军机处奴才就是正和纪云说这事儿呢，山东巡抚国泰为弥补藩库亏空，借赈灾旨意收购民间库存没变的粮食，每袋仅合6钱银子，这样每袋粮食可余2两4钱银子，那30万担就是70几万银两啊。奴才已经派人核查， 本想查实以后再报主子的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军机大臣失职，奴才已经和纪云联名上了请罪折子，求皇上重重惩处，以儆效忧。纪云也急忙磕了个头说，皇上，阿贵所言不虚，淮北水灾过后赈济不利，臣也早有耳闻，因前去核查国泰的人还没回来，因此未能及时回奏主子，奴才原以为有些个传言不可信，及至方才在军机处看到窦光鼐着人送来的粮食样品，才知道灾情之重，百姓之苦远出于臣之预料啊，臣与阿贵同在军机处，罪不可恕。阿贵见乾隆目视自己，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只荷包大小的灰布口袋，战战兢兢的双手捧给了乾隆。乾隆接过了灰布口袋，一看这个封口啊已经拆过了，掂了掂，里边大约有那么三两来重粮食的样子，他就倒出了一些在手掌心里，这一看不当紧，眉头就皱起来了，这是粮食吗？你说它不是粮食吧，里边还有那么点小米儿，不过用手一捻呢就成粉末了。你说它是粮食吧，里边的草节、土块、石子、败子，这占了一多半，闻一闻还有一股子怪味儿。本来嘛，乾隆是十分了解窦光鼐的，当年自己南巡的时候，在义征淮林里，他曾经以死苦谏，犯言冒状，直披龙鳞，铮铮风骨，声震朝野。乾隆虽然赏识他的胆量豪气，但是觉得他过于憨直。就说这次赈灾吧，乾隆心想，能填饱肚子那就算不错了，还计较什么粮食成色呢？还以为啊，他是又犯了书呆子气儿呢。此刻看了这所谓的粮食，果真是连猪都不堪食用啊，难怪窦光鼐断然拒收呢。再想想山东巡抚国泰，早就听说他贪墨不法，如今看来此人也真够大胆的了，为了贪墨竟然置百万灾民死活于不顾，实属可恶之极。想着把口袋扔在炕桌上，接过王八尺递过来的毛巾擦擦手说，军机处人手少，你们也有你们的难处，这次祭荡就不另加处分了，但民命就是天命，几十万灾民就聚集在几个县里，离着抱犊固、孟良崮、微山湖那么近，万一其中有陈胜、吴广之流振臂一呼，这遍地干柴燃着起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，你们说是也不是？
是，奴才们有罪。
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看了看跪着的几位臣子说，好了，都起来吧。王八尺，
奴才在。
王八尺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来到了近前，
你去尹继善府中传旨，朕已经知道继善贺驾西去了，不胜哀痛，记着皇八子永璇持陀螺经背前往府上致祭，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，所有的丧葬事宜由礼部你住后实行。
是。王八尺将乾隆的话复述了一遍，转身去了。乾隆这才又转向几位臣子说，
刚才说到军机处人手少，看来得再增补人了。朕看一个是大学士于敏中，他一向兼着尚书房大臣，又是玉庆宫皇阿哥的总师傅，着即补为军机大臣，领侍卫内大臣。刘墉受协办大学士，兼直隶总督衔加工部尚书衔，同在北京，军机处的事儿忙不过来，可以就近帮办。 还有一个嘛，是原先栾一卫总管和珅着捕军机处行走。至于李世尧，
他偏脸看了看端坐不语的李世尧，又接着说，
你该任京师步军统领，兼署直隶总督实职，明年春闱由你和俞敏中主持，春闱之后补军机大臣。
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这一连串的任命事先和谁也没商量过，四个大臣一时都愣住了。俞敏中其人他们都非常熟悉，是乾隆三年的状元，少年高第，虽有才华却刚愎自用，心高气傲，除了见皇上他有笑脸之外，其他见了谁呀，那都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。主持礼藩院不和礼部往来，主持翰林院国子监又和同行闹翻了一窝，当东宫师傅就连那群谁都不敢惹的阿哥黄袋子宗亲见了他都绕开走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乾隆怎么会想起来叫他进军机处呢？再说那个和珅，什么学问都没有，专会迎奉拍马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四面光是八面镜，专会密缝的人，如今也要进军机处参与国家大政了。四位大臣不免都吃了一惊，但是乾隆只是通告一声，并不是征询他们的意见。阿贵心中暗暗叫苦，但是自己和纪云刚刚都饮醉，实在不便再说什么反对意见了。刘墉刚要开口，却被李世尧抢了先了。主子，俞敏中的学问是好的，品性也端正，但据臣看，和珅好像没什么学问，军政、民政、法事、刑名都没什么出色之处，而且资望尚浅，一下子进军机处是不是太陡了一些呀？还请皇上慎思明断。乾隆不经意地看了李世尧一眼。
哦，你说俞敏中的长处好像只是半句话呀，一定还有短处咯，不必藏头露尾的，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了。
李世尧可不是个莽撞的人，他已经听出了乾隆话中的不满成分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
臣和俞敏中于公于私交往都不大多，有些个事儿只是耳闻，大概他是恃才傲物，有些刚愎自用，臣以为也只是壁中微瑕。
乾隆不动声色，面无表情，但是脸已经明显的拉长了。
哦，俞敏中不好，和珅也不好，在你看来谁德才兼备，军政、民政、司法、刑名全都精通，比之傅恒、阿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，不妨给朕推荐几个。
李世尧顿时语塞，他可不是那种不识相的人，听了乾隆的话急忙红着脸谢罪说，
是臣莽撞，说话口没遮来，臣已经知错了。
说完看了看阿贵他们仨人，见他们虽然心有不服，但却都木着脸不说话，不由深深懊悔自己太冒失，太没城府了，多嘴。再说刘墉，其实啊，他对和珅倒没什么恶感，只是觉得那个俞敏中走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，和谁都相处不好，这样的人入军机处恐怕不是朝廷之福。想说几句吧，见李世尧一张嘴就碰了乾隆的钉子，也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给咽回去了。
乾隆看了看几位木然不语的臣子，知道他们心中都不服气儿，思量了一会儿又说，朕自认为还是有知人之明的，远的不说，就说如今的几位军机大臣吧，除了走了的尹继善是受之于先帝，你们哪一个不是朕亲自使把特检任用上来的？事实证明还都是不错的嘛，就是讷亲也是他自己逞能，不听朕的告诫，才落了不好的下场。尽管如此，回想他在军机处这些年办差勤谨小心，不贪墨也不张狂，仍不失为一位贤能宰相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今天说话太口满了，没有留下充分的余地，顿了一下又说，自古以来金无足持，人无完人嘛，于敏中是有些刚愎自用，朕是取他的刚直守正，和他谈了几次，他也深悔自己锋芒太露，少了一些容人之量。一个人有毛病不怕，只要能认真改，那就是好样的。你李世尧在这说和珅不好，可是和珅背后却说了你不少的好话，还说不该在崇文门和你闹生分，相比之下倒是你欠了点度量。和珅没做过地方官，与军政民政不大在行，你们可以带带他嘛。再说他理财还是一把好手呢，这样的人正是军机处用得着的。阿贵，你是他的老上司，往后再一起当差，多提携个些，历练几年也就出来了。阿贵正在沉思，前些时见乾隆几次单独接见于敏中，原以为是为了明年的春闱的事儿呢，想请这个老状元当主考官，如今才明白感情是自己预料错了。他在军机处身为宰府大臣，有关于敏中的为人当然听了不少，人都说和这个人不好相处，不管当他的上司还是下司都特难受。骤然听乾隆说让于敏中进军机处，阿贵就在心里颠三倒四的琢磨往后和他如何相处。冷不防乾隆问到了自己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
和珅是个孝子，百事孝为先，忠良处于成孝，主子的眼力是不会错的，既然进了军机处，朝夕得皇上训导，必定进步更快，奴才绝不会因为他曾经在奴才手下跟过班而有意轻慢的。至于于敏中嘛，奴才也一定会和他同心协力，为朝廷为皇上办好差的。乾隆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，好，这才是大臣风范，宰相气量，今天就议到这儿，纪云李世尧去给于敏中传旨，阿贵再去看望一下傅恒，顺便也见见赵慧海兰察，山东国泰的案子由刘墉去办，你是正钦差，和珅既然已经到军机处行走，就算是副钦差，此外还有督察院御史钱锋，你们可以见见这个人，他的胆量才识都不错，第一个弹劾国泰的就是他，不过不必着急，雪停了再上路不迟。就这些，你们且跪安吧。
是。四个人一同行礼，刘墉又说，
主子，自古亡命刻不延迟，臣稍微准备一下，明天就上路，皇上有什么指示，臣何时再递牌子进来听讯？
啊，不必忙于一时，三天后启程即可。
那你索性就在军机处候旨，朕去给老佛爷请过安，就叫你进来说话。
这
四个人答应一声，行礼退出去了。乾隆起身来到店门口，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，一股寒冽的风迎面扑来，他不仅打了个寒颤，在店里闷了这么长时间，骤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乾隆顿时觉得精神一爽。王八尺知道乾隆要到慈宁宫去给老佛爷请安，便吩咐身后的王莲：主子要去慈宁宫，快去备轿。乾隆却摆了摆手说：不用了，朕想走几步松散松散，你不用跟着了，就是王莲伺候朕过慈宁宫去。
这
王八尺答应一声，一边命小太监先去回禀太后，一边和王莲帮着乾隆披雨衣穿木鞋。乾隆在前，王莲紧随其后，主仆二人出养心殿，由永巷向南直奔慈宁宫而去。这养心殿的雪是不准扫的，永巷里的雪呢是随下随扫，地上的浮雪虽然扫净了，却结了薄薄的一层冰，地上反而特别滑。十几个小苏拉太监正在扫雪，一边干活一边撒欢，堆雪人堆雪像什么的，时不时有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引来一片哄笑声。因为乾隆是便装简从，风雪迷离间，小太监们竟都没有认出他来。乾隆见王莲要去呵斥他们，摆了摆手说：别出声，你一嗓子喊出来，他们弄神弄鬼的闹起规矩来就没趣了。朕小的时候随圣祖爷到承德狩猎，热河屯子里的孩子们都这样，有的还打雪仗玩呢。
王莲不解地问：主子，那我们养心殿的雪为什么不扫呢？叫些小孩子们在外边扫，主子隔着玻璃窗看，岂不有趣吗？
哼，你不懂，就是要个自然，装出来的东西啊，像戏就没意思了。
主子，那戏不是也很好看吗？奴才是个猪脑子，不懂什么叫自然。去年我去和亲王府上传旨，五爷府上正在演戏，纪中堂、刘大人还有老庄亲王都在，演的是挑滑车。嘿，那戏唱的真带劲儿，老庄亲王高兴的满脸放光，手舞足蹈的跟着比划，结果一不留神扭了腰。他一边跟着乾隆往前走，一边连说带比划的，不妨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屁股墩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。但是皇上在跟前又不敢叫疼，急忙爬起来揉揉屁股，自己打了自己一耳光，哭丧着脸说：你这个没成色的东西，好不容易独个跟主子出了一回，就地儿出洋相，没出息。乾隆一边往前走一边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不懂什么叫自然吗？嗨，这就叫自然，你要是故意摔跤给朕取乐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慈宁宫。大概慈宁宫已经知道乾隆要来，总管太监秦妹妹带着几个太监站在店门口，一个个冻得缩脖跺脚的，看来已经等了一会儿了。乾隆抬脚上了台阶，回身对王莲说：你不用进去了，去想办法弄两头驴。王莲吸溜着鼻子诧异地看着乾隆：啊，两条鱼？哎，有啊，御膳房有的是，奴才这就去弄。主子是要鲤鱼还是鲢鱼啊？乾隆停住脚步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呀不但是猪脑子，还是猪耳朵，朕不要鱼，是要两头驴。